位好，我是吴继红，今天请到萧燕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音乐作品《城门城门几丈高》。
大家好，我是萧燕，很高兴可以和吴继红一起来聊聊电影里面的音乐。
城门城门几丈高，这是南京每一个小孩子都熟悉的童谣。那么在电影当中呢，城门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当在电影画面上我们看到垂暮之年的老人乘坐出租车在南京城一个一个城门之间穿梭，从北到南，这首歌曲响起了，这样的青春和沧桑，这样的一幅反差，带给我们很强烈的对这个城市的珍惜，那种因为你在这里成长，它跟你血脉相连，每一个脚步是对这个城市的丈量，同时也是对你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反省，那个感触让人觉得就印象特别深刻。
其实呢，因为比如说你和这个导演穆丹，然后因为都是南京人，
是，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他创作的时候，可能还有你听这个歌、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受都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不是就是南京本地人，
是，
我是17岁上大学才到南京来的，然后所以这首歌给我的感受，可能跟就是地地道道的南京长大的孩子还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即使是比如说我是17岁到南京的，那时候南京还是保留着很多比较古旧的这种风貌，然后城市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然后这首歌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是我对南京的第一印象，然后有很多的梧桐树，很安静然后很非常舒适和惬意的一种生活，然后所以呢，这个当这个城门谣的就是这个小朋友的口白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南京本地人，还是说你曾经在南京生活过，只要你在这个城市待过这么2个月、3个月，然后以上，你可能真的就可以体会这个城市的一个感觉。
对，刚听肖老师的描述，一下好像回到南京的80年代，那个梧桐树的绿荫，还有绿豆汤的这个清凉，这个整个夏天带给人的一种很怡然的感觉。南京曾经是被称为绿化最好的城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它就是维持了最漂亮的绿色的隧道。但是呢，现在这个变化，说实话，可能对于好多人来说，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对对对。但是城市的改变是这样的，它让你有遗憾，但是也有新的发现和快乐。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当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种热爱，我更看到的是对未来的一种乐观和憧憬，因为它是带着一种这个上扬的感觉再去拍这个电影。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电影里面的镜头啊，因为可能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机会看到电影，因为电影要到8月份应该才会上映，
是
但是我们在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先睹为快的，
是，
然后那看到这个城门，我觉得很感动的其实是导演其实他用了一些记录性的镜头然后那么就是从爷爷的这个视角，但是拍了很多很多，比如说穿城而过，从城门穿进去，然后我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是那个就是地铁的飞驰而过，
从中华门，
对，从中华门那个那边过去，然后同时并行，然后就是有一种非常就是我也有一点点魔幻的感觉，
对，感觉你在穿行历史，走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虽然它是很朴素的记录性的镜头，但是给我的感动特别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导演反复剪辑了很多很多次，然后他加进去的一些镜头，我也觉得特别喜欢。我不知道你看样片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留意到，就是他穿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就像城南。 就南京人讲的就像小皮篓那样的一个人，然后在街上突然莫名其妙的跳了两下，然后虽然是一晃而过的这种镜头，真的我觉得特别鲜活，而且特别能代表南京人的那种很自我，然后同时很随意，
很
无所谓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导演把那个剪进来，我觉得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惊喜。不过这个电影镜头好像在电影里面是一晃而过的，不知道会不会大家能注意得到。
对，因为刚刚你说这个南京人的特质的确如此，这种这个不在乎、无所谓、不存在、多大事的气质，一直是南京人最本质的核心。包括像这个爷爷跟出租车的这个驾驶员的交谈，那驾驶员就说：“哎，我小活闹鬼啊，这样。
嗯”
就是那个南京人那一份随和，但是其实很大气。像我觉得木岛曾经多次谈到过，他说这个你到任何一个外地城市去，当地人都会有一种自我优越感，他觉得你来到我的城，我就可以居高这个临下的俯视你。但南京不是，南京是你走进我的城门，也许我把自己放得很低，我仰视你，但是这一种以退为进，我觉得反而更显出一个城市的从容大度。
对，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南京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城市，就跟其他的很多古城相比的话，我觉得以前好像大家把它定位为一个悲情城市的原因，
完全没有。
对，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南京人的气质反而就是特别的大度和无所谓，因为就是这么多朝代的兴衰我都看过了，
是
你过来你有多大事啊？
是，
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个你根本就是说影响不到我，然后我该过我一种怎么样一个怡然自得的生活，我该去吃碗小馄饨，吃点锅贴，我逛逛花鸟市场，种种草，然后养养花，然后我就是很舒服。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效果，其实是让很多可能外地的朋友，没有来过南京的朋友，你会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南京，
一个非常独特的生存之道，就是自在潇洒生活。像你刚刚说的，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语叫有容乃大。因为南京人自己本身有非常扎实的内容，所以他
对
于外界的这个喧嚣和干扰呢，其实不会太介意。
对，
是
几丈高，你要骑着马儿来，这城里
就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城门里面带到的，然后很多城南的人，我觉得我认识的很多城南的朋友是这样，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念过什么书，然后他也没有进过什么好大学，但是他就是很喜欢我无事我就写写字，城南爱写爱书法的人特别多，
是
没有事我就去逛逛古玩市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其实特别吸引人，特别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地方。
对，这个六朝烟水气是自然而然从这个血脉里承继而来的，
对，
并不一定要通过这个现代学校的教育去完成。
对，
就像古代的这个乡绅，他这个世家气的确是有传承性的，在城南他保留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质，并没有随着这几十年的文化断裂丧失，这个是很可贵的。
对，是的，
是。
走进城南凑一凑。
在《环城七十里》的所有歌曲里面，城门城门几丈高是最后一首完成的。
对，是。然后这首歌其实因为就是我因为一直跟着整个剧组大概混了差不多两年吧，然后所以对整个过程会非常了解。这个歌应该是就是木丹导演他是在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然后因为片子其实在去年不是在十月底就已经拍完了，他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剪反复的剪，
是。
但是不管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作品还是其他的创作的作品，他觉得都缺乏一个就是很大气然后能够压得住，然后特别是当中第二个篇章爷爷那个部分就缺乏一个真的能打动人心的一个歌。
我感觉 木岛在寻找一个镇宅之宝。
哎，对对，是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呢，他其实那个调子，他在春节期间就一直可能一直在哼，然后但是呢，还是先有曲子，然后他一直想找，其实他这么多年来，从做音乐到抛弃了音乐去做别的，然后到因为做这个电影，又让他回到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其实这么多年就是创作来说，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今天只听这首歌，但是这么多年他的音乐他一直在想找所谓中国式的音乐。然后那我觉得这首歌他在春节期间反复的去唱。像一个老人对儿孙辈的一个嘱托，然后一直循环往复的在进展着。那最后他自己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其实几次说觉得很痛苦做不出来了，但是最终我觉得经过几个月，然后这个我觉得好像基本上制作的已经我们接近最后的尾声了，然后这首歌终于被做出来了。
对，你刚说这一段时候让我想起在陈建年的音乐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曲叫《长老的叮咛》，那我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在牡丹歌曲里能够听到这样的气质了。这个《长老的叮咛》呢，是讲述的是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那么他们没有文字，所有的信息文化都是通过口耳相传，部落中的长老呢会对年轻人语重心长，把自己部族的所有的精神内核倾囊而出，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延续。我觉得这个木岛他当时创作这个的动机就有这一点。就南京是一个城市，但是的确是有一些老南京人，他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扎扎实实几十年，一个老人是一座图书馆，他想把自己全部的这个内心感受在自己的最后的时光交给自己的孙辈。
然后对，然后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催泪的歌，我觉得基本上
对
所有的人听到了，可能都会想到自己的长辈，然后
对自己
的嘱咐。
对，我想我承认我自己，因为我看这个一页段落呢，一共看过两次。第一次我觉得，因为刚看见觉得非常激动，没有掉眼泪，我只是觉得这个拍得非常好，非常感人，确实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经历的事情。但是第二次，昨天我第二次看样片，我没有想到看到熟悉的画面，眼泪真掉下来了。这可能是剪辑师的功劳，因为他把这个电影当中更好的气质给他剪出来了。
对，
就像你说的，经过
这个最终还是导演的功劳。
经过二十多次剪辑，确实是不同。
对对，然后因为可能木丹导演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觉得因为其实这个周期真的拖了蛮久的，你想看从去年十月底，然后一直剪到目前，
是，
然后所以他一定是就是想要把这种效果能够出来。特别是就是城门紧张高这首歌做出来之后，我觉得其实是对整个片子的主题可能有一个就变得好像更加宏大一点。
是，
然后因为你原来比如说只讲四个孩子的故事，
是，
然后可能更多的重点是在青春上面，然后有了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让这个电影的内容好像一下子变得丰厚起来了。那它就是把就是它不再只是一个青春的故事，它而是比如说是人在城市当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主题好像就更加的鲜明一点。
对，而且它会成为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看这段青春，在考量自己跟青春的距离，在回复自己的青春。
对对，
在帮助年轻人拥有更好的青春。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如果从作曲什么来说，这个你更专业啊，然后反正我的感觉是就是其实还蛮特别的，
是
因为它的曲调就是非常简单，然后而且循环往复，像其实有点像念经的感觉，一直在循环往复，不停的
长老的叮咛是这样
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呢，如果歌词你仔细去看的话，虽然它只是把南京的这个十三个城门一的隶属出来，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它当中还是有些变化的。然后比如说人在这里或者是已看不到，然后我觉得还是有蛮多那个诗歌的意境在里头。
对对对， 而且是他这个诗歌的意境非常古朴，
嗯，
有一点这个古诗十九首的味道，嗯，
对，
对，
对， 对，
确实是，
嗯。
是吴启宏。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穆丹导演创作《城门城门几丈高》这首歌曲的原曲。今天是第二期，我们继续邀请萧燕老师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首歌曲《雅子的爱情》。
嗯，好，大家好，很高兴我们跟吴启宏既是老朋友，然后现在又可以一起来聊聊音乐，然后非常高兴。那个雅子的爱情，我其实我想反过来问问吴继红啊，然后因为这首歌呢，我因为认识穆丹很多很多年，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肯定没有一个很新鲜的感受，然后所以我倒想听听就是你那个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在电影里面看到这首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的感觉是因为演唱者黄金的声音是非常的清澈的，然后当时我的感觉是我没有想到穆导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风霜雨雪还是如此纯真。我的感触就是原来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特别简单，永远保持你的赤子之心。
嗯，
就你面对这个世界是坦诚的，
嗯，
你的双眼永远都像一个学生一样那么干净。
嗯，
其实雅子的爱情它讲述的是一个少年人的情怀，
嗯，
那种羞涩情窦未开，甚至可以用一种自我封闭，就我们不说是自毁，但它至少是一种就是完全在个人系统里完成了对另外一个人的爱。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只有爱能让我开口唱歌，这支歌只是唱给你的，我的爱人啊，听到。
这首歌呢，其实我后没跟穆丹确认过，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很多年前听他讲过。
是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是，你如果看歌词，其实你并不能完全理解这首歌的它的意味在哪里，你一定要把歌名和歌词连起来看，然后你才知道这首歌它的动人之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因为很多年前呢，他其实曾经有过想写一个小说，然后就叫做《雅子的爱情》，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哑巴，然后可能是某一个女性的哑巴，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我隐约记得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当你把那个歌词和歌名连在一起就是读的时候，或者是你知道这个歌名再去听这个歌声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比较特别的感动。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
这感觉是没有画上眼睛的龙和画上眼睛的龙，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这个感觉。为什么不直接说画龙点睛这四个字？
为了表示区别，你没有歌名的一首歌和有歌名的一首歌，它就是这样的区别。就
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在上一个创作课，对吧？你看你的创作是一样的，可是它马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画龙点睛。
好吧，那这个是一个写作课吗？
情歌已经听给了你，没有言语，而答案如风随你而去，我的答案就是你，我的爱人，你可听到。
对于我来说，怎么说，这首歌其实是牡丹的作品里面，我当然每一首都很喜欢，但是这首应该说是比较喜欢的，虽然它其实跟我个人的特质并不太一样。
对对，因为萧剑是一个敢说敢做，
对对对，我基本上不会喜欢谁然后闷在心里说不出来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很能体会那种感觉，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动是就是那种无法表达的情感可能是更加动人的。就是像我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音乐啊和电影啊，我特别喜欢那种自我摧残，对，或者说你比如说演员，我就喜欢像那个杰里米·艾恩斯那种很自毁的那种形象。然后所以因为我是觉得，或者仙潘，他我记不清楚了，他演过一个什么样反正演过一个片子让我特别感兴趣，叫我叫什么吗，我叫 Sam， 就是那种都是说就是你有很深的感情埋藏在心里，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表达。我觉得这种东西总是让我会觉得特别感动。
对，因为我开始的时候知道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牡丹老师，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一个男生版的小美人鱼。我为你做了很多事情，我为你终身付出，我甚至为你化成了泡沫，但是我从来没有说出过我的爱情。
这个真是我觉得定位的真的非常非常好。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啊，然后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其实是发现了黄静。因为呢，牡丹其实他的歌啊，因为就像这首雅典的爱情，其实他也创作了，我估计我没有具体跟他确认过，因为他的很多歌就是电影里面的歌是他可能20年甚至更早之前的小样。这首歌具体的创作的年代我也没有跟他特别去确认，但是应该也至少可能估计有20年的历史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年他在做音乐人的时候，有很多歌手，著名的歌手，然后买过他的歌，也有很多著名的制作人去做过他的编曲，但结果都是一塌糊涂。然后那我们就不讲是谁了，然后反正你也认识的，然后那个编曲让他啼笑皆非，然后就是说因为你唱成那样和编成那样，所以注定了这首歌是出不来的，
注定这不是你的歌。
对对对对，我想可能很多，如果是网易音乐应该有很多就是这种独立的创作人啊，然后自己去创作的，你应该可以理解这种痛苦，就是一首歌被做的编曲和唱的面目全非的一种痛苦。
对，就是我给你一条观赏鱼，你给我做了一个清蒸。我希望你欣赏它，不是吃了它。是不是？
然后那所以呢，之前牡丹的作品虽然有被大家买，但是都没有出来。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是，就是说牡丹他终于可以自己掌控这个制作权。然后因此呢，可能就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是，这部电影他除了是一个制片人一个导演之外，他实际上在做了一个电影的同时又做了一个音乐专辑。
是，
我的爱人啊，我不知道体啊，情歌已经
刚才还是从黄静讲起啊，然后因为黄静呢其实是很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然后因为她进公司的时候，她本身她其实是学广播电视编导的，然后她只是小时候可能受过一些音乐的训练，但不是特别专业。然后进了这个公司之后呢，然后一开始她只是负责做，比如说我们在做歌曲的征集啊，她可能做一些比如说联络搜集歌曲做筛选的一些工作，但是
其实是一个文员。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就应该是一个或者是音乐部的编辑。
是
然后这样一个身份。 然后但是很偶然的机会他试了镜，很偶然的机会他试了唱，然后恰恰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声音其实真的蛮难得的。然后因为其实就像穆丹他做电影，他是希望用一些不这么职业化的人来表演，那同样唱歌的话他也是拒绝了很多有着很深功力的职业化的歌手，然后因为他想要的是就是很纯净很温暖然后很贴近人心的声音。上周六你们在新闻书店对谈的时候，然后他也曾经提到过所谓的手工业者的感觉。
对，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放到就是整个电影音乐的制作上面。
对，
嗯，
这个就可以加一个引号叫业余，就是我并不是专业从事这个的，但是呢我是用我的心去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我擅长的事情，我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不可复制。这是属于我的，带着我的人的气味，我的人的体温的一个作品。
对，
是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对你讲到这个，我很想扯开来说几句。然后其实我觉得最近我关注的或者是大家比较打动我的，我觉得很多其实是带一点业余色彩的东西。
是
因为专业的人他可能有他的压力，
是
他要考虑他的市场，然后因为他不可能太把个人的因素投射在其中。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最近关注很多，不管是你做任何一个行业，可能带着一点业余的心态去做会非常好。
所以这个还是用一个我比较粗暴的比方，我觉得这是商品和作品的区别。
对，然后因为你一旦进入一个专业的流程的话，你可能就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商品来考虑了。
你要遵照一个流水线的运程，你要考虑所有人的参与者的利益。
对，
但是作品你可以考虑的是作者的良知以及读者的眼泪、欢笑、感动，这一切。
是的。
而答案风随你而去，我的答案就是你，我的爱人，你可听到。
然后所以呢，我感觉这个电影的音乐其实也像电影本身一样的，
是
其实它也蛮手工的。
对，
然后因为它的配器很简单，它的录音器材实际上也很简单，其实不靠什么，我觉得就靠一把声音，然后一个很简单的吉他的伴奏，
是
嗯，
一个观赏鱼它需要的就是一个水族箱，
一些水
还有几条青草，它不需要的是花椒八角，
对
一口铁锅，
是说的太好了。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年纪比你还更大一点，然后基本上跟这个穆丹导演是同一年龄阶段的，然后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因为我在负责电影的宣发嘛，然后这个穆导可以完全不考虑市场，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要考虑一下的。那么那个就是我很担心说小朋友们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接受这种很清淡的唱法，这种非常简单的配器，因为当你听惯了比如说现在一些流行乐，包括因为现在他们接触的更加是比如说可能欧美的
日韩对比较多，
然后比较多，因为一个商业化的歌曲它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色彩附加上去，
是
让你去喜欢这首歌。然后你感觉比如说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同学们他们能够欣赏这样一种比较清淡的唱法，或者是像穆丹所传达的这么纯净，然后而且其实有一点点自闭的情感。
其实你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在电影的范畴里也同样遇到。一个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看惯了韩国电影的观众，他是不是能接受这一个很有东方色彩、很有诗意的电影，这样一部青春城市的成长故事？
那谁能给这个答案？
我觉得听众可以。
好，
一起试一下。
好的。